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中国的第一位牧师，也就是中国产生的第一个传道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梁发，梁就是梁启超的梁，发就是发达的发。首先我们来看看梁发牧师的背景。梁发呀，是在公元1789年生在满清时代的广东省高明县，高低的高，光明的明，三州，一二三的三，亚洲的州，古劳村，古代的古，劳动的劳。这一个小村庄啊，距离广州大概200里的样子。梁发出生的这一年呢，公元1789年，在欧洲是一个很大的年份，因为在法国爆发了重要的革命，后来就产生了拿破仑，把欧洲搞得天翻地覆。所以啊，在中国呢，一个小乡村里有一个小孩子平平安安的出生了，没有想到他长大以后呢，却成为上帝在中国借着传教士案例的第一位牧师。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在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那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梁发长大了，能够和最早来中国传道的这些宣教士遇见，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在冥冥中有上帝的引导，有圣灵的带领，所以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就热心爱主，受了传教士的帮助，成为中国产生的第一位牧师。梁发的父母都是非常贫穷的农民，生活勤劳而清苦。根据记载，梁发在11岁的时候才得到机会进入他这个村庄里边这个私塾读书。私塾就是当时的学校，所以他只受过4年的这个学校的教育。他读过三字经、四书、诗经。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这个教学的这个方法就是逼着小孩子背书，三字经容易背啊，四书和诗经这个小孩子背是背过了，是不是懂呢？要等到他长大以后慢慢才能够领会啊，他所背的这些四书诗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这个小孩子只是死背，这些深奥之书并不见得能够完全懂得其中的含义。我们现代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也很少明白这些书的意思。所以中国这个古书如果不再加以提倡的话，恐怕慢慢就会失传了，特别是古文很少人能够再懂得。在公元1804年，也就是他15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农村，到广州谋生。最初呢，他是跟人着学习制造这个毛笔，过了不久呢，他又跟着师傅学习刻这个木板，刻木板呢印书用的这种木板，因此呢后来他就成为这个印刷的工人。他空闲的时候呢，就努力的研究文学，就成为他后来写作的基础。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有很多的人呢，都原来都是有职业的，上帝就使用这些职业，像彼得是打鱼的，上帝用他来做得人的渔夫，保罗是只打帐篷的，所以上帝用他来建造教会。那么现在呢，这个梁发呢，他从小学了造毛笔，学了刻木板，成为印刷的工人，后来上帝用他来传递上帝的话。他21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810年，他的母亲呢就去世了，所以他就回到老家去奔丧，难过了一阵子。不久呢，他又回到广州工作，继续的担任印刷的工人。这个印刷厂啊，是开在当时满清政府准许外国商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十三行，十三十四的十三，行就是洋行的行啊。满清政府原来不准外国人住到广州城里边，所以呢就在城外边指定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盖房子住在那里。那因为这个印刷厂帮助马礼逊和米连牧师来印刷 他们所翻译的中文圣经，所以呢，梁发士那里的工人他就有机会认识了米连牧师。我们以前讲过，米连牧师在中国学了中文，开始帮助翻译圣经。米就是大米的米，连就是怜悯的怜。1815年呢，米连牧师到马六甲去开这个英华书院，并且在这个书院里呢再设一个印刷厂。因为这个米连牧师当时住在澳门，不能够久居，所以他就到南洋去发展。他就选了梁发呀跟他一起走，为这个印刷厂的工人，他就随同米连牧师到了这个南洋的这个马来亚。马来亚有一个城叫做马六甲，就在那里开了英华书院，教这个青年人学英文、学圣经，也学中国的国粹，并且在英华书院里又设立一个印刷厂。因为当时马来亚是英国的属地，所以在那里印圣经就没有危险了。梁发因为常常和传教士接触呢，渐渐的他就成为一个热心慕道的人，他对圣经啊开始发生了兴趣。过了些日子，这个梁发就问米连牧师说啊，肯不肯为他施洗。米连牧师就告诉他，如果他肯悔改信主并且遵行主道，就可以受洗。所以梁发就表示愿意归主并且遵行主道。米连牧师就为他解释圣经，并且一同跪下祈祷，求主施恩，并且奉主耶稣的名洒水在梁发的头上，为他施洗。这一天呢，就是公元1816年11月3号，梁发受洗，成为中国人当中的第二个基督徒。我们知道，第一个基督徒是蔡高，第二个基督徒就是梁发。但是梁发先生后来居上，他变成了一个传道人。最早到中国来的这两位传教士，马礼逊是长老会的会友，米连是公理会的会友，他们所采用的都是点水礼，所以把水洒在信徒的头上。我们知道蔡高是受的洗礼，是马礼逊举行的，梁发也是受的洗礼，是米连举行的。后来有浸信会的传教士来了，他们就开始为信徒用浸礼来施洗。今天洗礼和浸礼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受洗受浸都可以得救。很多的教会是两种洗礼的方式都采用的。梁发受洗以后呢，他就问米连牧师，基督徒有什么记号呢？这个米连牧师就回答说，基督徒要专心行善。因此呢，这个梁发就起了一个名叫做梁学善，学习行善的意思。我们知道中国人除了名字以外，不是还有一个号吗？他名梁发，号学善。从此梁发就谨慎言行，上帝赐给他圣灵住在他的心中，以致他的恶念减少，恶行绝迹。到了公元1819年3月呢，也就是梁发受洗三年以后呢，米连师母因病去世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中年人呢，所以梁发就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个米师母啊，曾经教导他怎么样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怎么样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呢要敬重他自己的丈夫。所以他感觉到这位师母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他等于失去了第二个老师啊。他第一个老师就是米连牧师呢，第二个老师就是米连师母。当年四月呢，也就是米师母去世的一个月以后呢，梁发就回到广东他的故乡去省亲。那么他看见亲友在庙里烧香敬拜偶像，他心中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开始写一本小书啊。他写了有37页，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旧事录》，记录的录。旧事录是说明救恩的道理，这是第一本中国人著作的布道的文字。这本书啊写成以后呢，梁发就拿给马礼逊教士去看，得到马礼逊的称赞，所以他们就印了200本呢分送亲友，盼望借着这个书啊来传扬上帝的圣道。很不幸呢，他们印书送书的这个举动被人告发了， 所以满清政府呢就把梁发给抓起来了，不但把写书的人抓起来了，并且这本小书的200本印好的书和他刻字的木板全部被充公了。马礼逊一看呢，发现事情非常严重，所以呢他就托了中国的商人呢出面来讲情。满清政府啊是卖了一个面子，免除了死刑，但是呢梁发被打了30大板，并且罚款70元，然后就被释放。在当时啊70块钱呢这是很重很重的一个罚金呢、啊。这笔钱是马礼逊带他筹出来的。正如《使徒行传》第5章40节到41节所说，使徒们虽然挨了打，但是他们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那么这一次的苦难呢，使梁发更加的谦卑爱主。他获得释放以后呢，立刻就回到马六甲，脱离满清的控制，因为他知道他在国内不能久留。到了公元1820年，梁发再次回家，感化他的妻子信主，并且呢他也在这个秘密当中啊为他的妻子施洗。所以呢梁发的妻子是中国人当中第一个女信徒，第一个中国的女子悔改归主，就是梁发的妻子。在公元1823年，梁发又回到故乡，在11月20日啊他带他的小儿子去见马礼逊教士，并且请马礼逊教士为他的儿子梁进德施洗。梁进德，进就是进步的进，德是道德的德，所以这个梁进德是中国受洗的第一个儿童。这个梁发是中国案例的第一个牧师，他的妻子是中国受洗的第一个女子。从此梁发的家庭就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归主的家庭。现在我要读一段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第1章27节到这一章的末了，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29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从使徒保罗的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腓立比信主的那些人当中，有许多的人也是为主受苦。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现在马礼逊到中国来为主建立第一个教会，最初带领的人归主以后呢，也是为主受苦。梁发受伦敦会的聘请，成为本地的教师。当年呢，就是在1823年马礼逊返回英国续职以前呢，他回英国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向差派他到中国来的人报告在中国传道的经过。在他离开以前呢，他正式立梁发为传道人，因为他走了，要有一个传道人来带领当地的信徒。在公元1826年，马礼逊返回广州啊，那一年呢，满清政府再一次重申有关传教信教的禁令，并且决定处罚从严。梁发听见这些消息以后呢，他不顾威胁，努力传道，深受马礼逊教士的赞许。那么到了公元1827年，也就是马礼逊从英国回来的第二年呢，他又特别案例梁发担任主日讲道的职位，所以使梁发成为中国的第一位牧师。以前呢，只有传教士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可以讲道，梁发是第一位案例在主日讲道的中国人。马礼逊案例梁发为牧师，是根据使徒保罗工作的原则，在提摩太后书2章1节和2节那里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 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梁发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刚强为主做工的人，马礼逊就盼望他能够做一个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案例他做牧师。我们看见他主动地带领他自己的妻子归主，又把他的儿子带领到马礼逊的面前受洗，因为他已经教导过他的儿子，并且他也带领古天青归主，在他照顾信徒的事上也显出了他有牧养的恩赐，因此马礼逊就设立他为牧师。提摩太后书2章24节又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欲教导，存心忍耐。梁发也是一个这样的上帝的仆人。在公元1828年呢，在一月份呢，梁发为他带领归主的一个青年人古天青啊施洗。古代的古，天空的天，青草的青。他们师徒两个人呢，就合办了一所学校，一面教书呢，一面传福音。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传道人在内地设立的第一所学校。梁发这样做，因为他在南洋看见米莲牧师已经设立学校，教孩子读书很有成绩，但是不久呢，这个学校就被查封了，那么梁发也被迫出走澳门避难，所以他在广州不能站立。主后1834年马礼逊牧师去世以后呢，梁发和其他的信徒啊，为主的工作继续的努力。当时信徒很少，最多也就是十几个人，所以他们就担起了这个传道的责任。可是这个马礼逊去世以后呢，中国和英国的关系呢逐渐的恶化。为什么呢？鸦片战争的战火呢即将爆发。当时中国基督徒只有十几个人，可是满清政府把这些信靠主耶稣的人呢都看为叛徒，认为他们私通外国。所以呢，梁发的同工当中啊，就有人被捕入狱遭受苦刑，并且罚款以后呢才被释放。梁发呢，他得到皮志文牧师的帮助啊，带着他的儿子就逃到马六甲去了。从此呢，这极少的中国信徒就四散而去，并且也没有牧师照顾他们了，
各样教会的活动和聚会也就无形中停止了。
按今天的情形来看呢，那个时候有10个中国人信靠耶稣基督，他们能够为外国人做什么呢？
这些逼迫实在是很难令人忍受的。
这个满清政府就把他对外国人的仇恨呢转移到中国的信徒身上来了。今天
国内的基督徒人数已经接近3000万人了，
民间呢可能还有更多的信徒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从满清时代到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基督徒是不爱国的人，
其实
这也是很大的误会。真正的基督徒乃是爱国的公民，
敬天爱人，遵行国家的法律。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求主
改变
我们国人在这一方面的看法。信靠上帝的人
乃是
爱护自己的民族，爱护自己的国家的人。我们知道梁发平安到达马六甲以后呢，就继续传扬福音，协助教会的事务，并且呢，在1838年他到新加坡去传道，1839年他再次的返回广州。为了信仰和爱国的热忱呢，他想尽办法想要阻止鸦片战争的发生，所以呢，他就到广州这个英国的领事馆呢去陈情。他见到当时英国的领事马汝汉先生，汝就是儒家的儒，汉就是约翰的汉。马汝汉先生是当时英国住在广州的领事。梁发就告诉他，如果英国人派兵杀害中国人，以后中国人再也不会接受圣经和传教士所讲的福音了。马汝汉呢
是马礼逊的儿子，
他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是梁发的好朋友。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做领事的人只能够听命于他的政府， 他无权改变英国的政策。那么以后这个事情的发展呢，都被梁发说中了。
除此以外，英国的教会人士也是全体反对鸦片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用鸦片的原因与中国开战，把英国国家的人格都丢了，这是我们中国人需要知道的。
鸦片战争以后呢，直到今天，
中国人还在误会
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所以当时梁发这个爱国的热忱，他想要阻止鸦片战争发生的心愿，我们中国人当中知道的很少。那么在1855年4月12号呢，梁发就因病呢逝世于广州，享年66岁。根据记载，在1918年中国的岭南大学把他的遗体迁葬在大学校园里边这个中央大礼堂的地下，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第一位中国的牧师就长眠地下，但是他的灵魂已经安息在主的怀中，
在天上享受各样属灵的福气。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派传教士来到中国，带领很多的同胞归在主的名下。我们更感谢主，
使我们的同胞都能听见天道，归向上帝。
愿中国的青年人响应主的呼召，出来为主传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中国的第一位牧师，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梁发是中国人当中的第一位牧师，他生于清朝乾隆54年，也就是公元1789年。他的老家是靠近广州200里的一个农村，11岁开始读书，受过4年老式的教育，15岁到广州学习刻木板，做印刷工人。因为认识传教士而有机会听见上帝救人的福音。第二，公元1816年他27岁的时候受洗，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基督徒。他因写书为主正道，被人告发而受苦。梁发虽然挨了打，罚了款，但是他的信心更加坚强，为主更努力地传扬福音。马里逊牧师回英国接辖事务以前，按立梁发为传道人。第三，公元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梁发曾经到广州见英国的领事，就是马里逊的儿子马汝汉，要求他与伦敦联络，不要发动战争与中国开战，不然中国人都将拒绝传教士所宣传的福音。这证明梁发是爱国的人，爱中国，也爱上帝。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